正如李弟兄在讲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的时候，他讲了两个特别的一段话。那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持久的影响，那在与这次特会有关的，甚至更进一步的，在要来的冬季训练里面，在我的考量里，他所说的这两段话都在我的里面出现。那我要跟你讲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当李弟兄在这里讲到这个在帐幕里某些细节的时候，他就停顿一下，然后看着我们说，或许你们呢对这件事没有信。他感觉得到我们仍在尽责任般的坐在那里听着，你不能说我们毫不关心漠不关心，不是的。但是李弟兄的感觉却是你们对这件事是没有心的。那还有别的地方也在同一个系列里面，乃是在印出来的生命读经里面，他就指出来了。我们来到25章和以下的经节里面，唯有有心的人才会要看这些经节。很多人都会跳过25章。所以当我在这里对你们说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的偏袒，我是对整个身体说话的。我知道唯有那些真正有心的人才会对这些话有长久的兴趣。那第二句话，李弟兄当他在讲到湘潭的时候，他也说了，发表了这样的话。他讲湘和湘潭里的湘和香气啊，像要加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使神的悦纳。所以向上的香气是向着主的这个香气。他就指出大部分基督徒对这件事会没有兴趣。关于这件事的教导并不会烧他们耳朵的痒，唯有寻求的基督徒才会想认识到香，才会想要认识关乎对主陶主喜悦的香气这件事。所以这里有两个指标就指出我们在这搜寻一切知悉一切之三一神里的情形。主知道，主在这里，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灵。我们真有心是在寻求吗？一个寻求之人的特征就是他们永远不是在里面被动的，他们的全人在这里渴望要得着神圣的实际。他们在这里又饥又渴，要得着神，也要得着神所关心的事。当主耶稣在地上实行他地上的职事，他洁净殿，门徒们 因着有深刻的印象，就把这个记载写了下来。他们就发现这就是应验了诗篇的话，对你家的这个心里，我说我心里焚烧，心里焦急，因为在他里面为着父的家心里有一个焦急，有一个不是为着外在的那些建筑物，如同在约翰福音所启示的，而是他要得着这个神圣的实际。所以的确，我们的主在他属天的执事里，在他心里的愿望并没有改变，他不是漠不关心，他并不被这世界的局势所霸占。在他的心里，就是在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极焦急，一个极深的强烈的渴望，要得着神的殿，那就是等于基督的身体。主知道当殿要被建造，基督的身体要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唯有在那个时候心腹才能预备得好，也唯有在那个时候他才可能再回来。主在他的心里是满了感觉的，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在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要结束之前，我会讲些话。到底有谁主知道有谁有会有这样的祷告，有怎么样的祷告，主在这样的聚集里，在这个时刻到底对我们有如何一种的代求呢？到底什么是在他的心里，关于在这个聚会这个特会，关于这个特会的影响又如何呢？我完全同意，也为着昨天陈世弟兄的交通感谢主，因为我知道这些特会的信息当话一说出来就很容易蒸发掉了，但是那些真正为这些有心的人在哪里呢？这里还是会有些人因着主接受怜悯，甚至来像玛利亚一样，在主复活的早晨在那里寻找着主耶稣，别人比他更早去发现坟墓空了，就告诉弟兄们去，就讲了，那弟兄们看了也就看见是空了，又看看这个证据，也发现这个果他的那个果茎也在这里，所以然后之后他们知道这个事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离开了。但是玛利亚仍然留在那里，因为一个空的坟墓并不能安慰他的心，甚至所有那些主所留下的事情，他以为他是个园丁，他说他把我的主拿走了，到底他在哪里呢？玛利亚要的就是主的自己，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一个寻求，乃是从主的怜悯所给我们的，是因着主的怜悯。他经常会用主的话，就是在圣经里的话，在这里让我们受激励，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寻求，关乎这件事。我愿意引用两处的经节向你们做见证。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进到教会生活，就是1967年之前的两句话，1959年到1966年，特别是在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神学生的时候， 这两处经节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浮出来。我每当做见证，因为我经常要见证关乎主的呼召，我就引用这两处的经节，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也推荐这经节给你们，要你们可以导读，都是耶利米书，从耶利米书这一段关乎恢复，耶利米书29:13，神直接对着伸言者说话，13，你们要寻求我并找着我，如果你用全心寻求的话，就必寻见。这里说你们若寻求我，我若全心寻求，就必寻见。33:3，你不要轻看这件事。如果听见这样的话，不要轻看、小看这样的话。他这里说，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你要呼求我，因为你在这里寻求我，用你全心来寻求我。你要呼求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又大又隐秘的事就像什么呢？就像这神圣奥秘的范围。跟1996年春季同工长老聚会之前，到底有谁听过神圣奥秘的范围呢？在那些信息释放19.5年之后，到底有谁关心这件事？是不是对这些实践主义者，这个是很不实际的？你要什么什么要神圣奥秘的？那这个跟统计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够成功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从哪里来的话，神圣又奥秘的话从哪里来的？我能够做见证，神知道我的心，因着他的怜悯，他对我的怜悯，那样的信息从一发表就在这里抓住捕捉了我的全人。李弟兄坐在那里，周遭都是同工和长老，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有3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在一个比你现今所在更高的范围里，那就指明我们亲爱的弟兄是在一个范围里，我们都在同一个聚会的地方，在同样的聚会的场所，但是他在一个范围里，而我们其他的人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他说你们需要进到一个更高的范围里，就是比你们现今所在更高的范围里。我们替我们的弟兄能做许多的见证，其中有一件我能够说，因为我非常宝贝他， 他因为他在我属灵的进展上比我往前了许多，那就是他的观察力是绝对的敏锐。他告诉我们说，就着这一个点来说，主的恢复要如何，完全在于你们弟兄们是如何。这是从这我们弟兄过世之前少于一年之内的时间所说的。现在我们有这一篇的信息，有这样的篇题，成为神圣奥秘的人，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为着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让我首先这么做，在进入纲要之前，那这篇信息是要这样子的来进展的，我是很注意时间的。我们要先来看过纲要，不能细讲，因为纲要的目的是给我们一个全盘的看见，或许需要一年或者别的时间，或者需要一个特会专一的来讲到这个题目，然后我们之后有一段结束的话，不仅是为了这一篇信息结束的话，更是为了整篇信息一个总结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路可以往前。所以为这些事有心之人，那些寻求主关于这些事的人，他们就可以在他的路上有光可走。好，那个奥秘这个词，我们要说的准确，我们不是说对这些一个特殊的人物自己宣称他们跟所谓的一些实际里面有一些奥秘的经历，我们不是这样使用这个词的。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奥秘就是等于秘密隐秘，但的确是非常隐秘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讲到奥秘是以这个意义来说的，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或者属灵的意义，这是不能够用我们的五官来这个感觉来摸到的，也不是直接由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来捕捉得到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物质的范围，是我们五官六感在这里天天在这里能够接触的。那我们的心思是背着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范围所管制，所以这里有一个范围，但是在这里另外有一个范围，其实当然这就是神的范围，不在神的经纶里，不仅是神自己，更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甚至把我们也包括在他里面的这个范围。在这里有一个实际的范围，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揭示在圣经里，这是我们物质的观感不能够直视的，也是我们的心思不能直接的领会的。然而我们重生的灵和他的直觉与交通是可以接触得到的，而我们在这里被更新的心思置在这个调和的灵里，会逐渐的领会这件事，就带下了属灵的领会。 在使徒们中间，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活得最久的就是约翰。要鼓励那些五十几岁一直到无限，五十岁到无限的大的人，那在下个周末在三藩市，我们会有一个周末三篇的信息来照顾这些圣徒，约翰乃是在90岁的时候才完全成熟，他的执事才能够完整完全。马太、马可、路加乃是对观的福音书，因为他们所成名的是同样的观点，不是错的，并不是比较差的，而是就是人物质的一个观点，讲到主如何来到地上，他是王，君王是人，他是奴仆，他是人。在这些福音书写过之后，约翰来了，来成名主是这位神救主。这里是神圣奥秘的，神圣的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与神有关的，这是与神的性质生命有关的，约翰就成为神圣的。甚至在这个中古时期，人就称他为神圣的，所以他的福音书是如此的深奥，就是要用很简单的希腊文都是能够读 archaeologos， 就是太初有话 ,alhologos and theos， 就是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是最基本的希腊文就能够读得懂写得出的。但是约翰福音却是一个神圣奥秘的福音，是一个神圣奥秘的人所写的，要向我们成名这个启示，乃是关乎三一神之神圣奥秘的范围以及终极完成的灵和赐临的基督，为着要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最终约翰给他有一个最高的启示，就是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圣奥秘范围的终极完成，那就是三一神自己，这救赎的神是殿，而我们这些蒙救赎得荣耀神的儿子乃是帐幕。我们在伊犁生活，在这里有连结调和合并直到永远，我们在这里过一个相互内在的生活，做一个团体的神人，甚至是一个团体的神。这里讲到的如此伟大，这一个城新天新地就需要新天新地才能盛装得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去的地方就是那里。我们唱到这首诗歌，在时间里我们仅是旅客，朝着永远而去。所以在这里神的殿，我们在这里竭力想要向你们成名的，他的实际啊，乃是这一个神圣奥秘的实体，一个构成。地方召会是 90% 在物质的范围里，那是很正常的，是很实际的。我们还是在肉身里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但是到底什么是在神的心里呢？就正当这些物质 地方的召会是在形成的时候，但是里面却有一些是神圣奥秘的东西，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实际在所有圣徒里面正在形成，他们内在的乃是在这个实际里成为一。我们可以从身体的角度看这个点来说，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团体神人的生活，这一个团体的生活是磨成基督的死，借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的死的生活。这个周末我们要说这神圣奥秘的实际，就是主要在众地方召会里所看得见的，也就是神的殿。他要看见一些在众召会里现今就可以看得见的，也就会成为最终新耶路撒冷要成为的那个前身。主的心已经定义要在这个实际的身上，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有能够带数百万千万的人得救，这是非常好，我永远不会轻看我们的扩增。我们可以设立50,000个地方召会，那是荣耀的。但是如果在这里没有这个神圣奥秘的实际，主就不可能回来，主也不愿意回来，他也回不来，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为着他预备好的。我们需要有心，需要有寻求的灵，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望，要认识这神圣奥秘的事物，就如神所认知的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神也把它启示出来了。所以这纲要的数值精要，就是我现在要所读过的，就是神的殿是一个神圣奥秘团体生机的实体，这是神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成为神，这是奥秘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超越过物质感官和人类智慧的范围里的一件事，但是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一件事。主要一个帐幕的召会生活，最后要成为殿的召会生活。昨天晚上陈实弟兄所说的，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工作，就是基督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与神联合，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在这里与神连结成为一，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这些事就得以成就。这些事要不在我们里面发生，就不再发生。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理论，不是谈神学，这乃是在神心头上的，这就是他心头的愿望。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拨饼的时候，有份于这个饼杯，这里有两层的意义，这表征主物质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是饼，同时也表征他奥秘的身体在他复活里产生出来。我们向整个宇宙宣告，因着我们这样的饼杯拨饼，就向整个宇宙展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死了，他放弃了他肉身的身体，好使他能够兴起一个奥秘的身体。他说你要毁坏这殿，这三日之后我要再把它建造起来。我完全相信，当我跟主交通也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主为这件事祷告，他在为这件事供应我们，也在这里掌管所有的行政，在这里牧养我们，这就是他心头的愿望。如果他在众地方召会中真要得着殿的召会生活，那就是扎实不可动摇的 教会生活，我们就需要成为神圣奥秘的人，我们也需要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在我们人一生的行程中，我们不管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我都在这里学习，不管我肉身的身体在哪里，不管我在哪一个国家，你把我的身体放在紧急急救室，或者放在一个特别的房间，要照顾我心脏的一些情形，但是却不能改变有一个事实，就是同时的，在我调和的灵里，我深邃在某个地方，灵却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因为在神生机的救恩里面，我们最终要成为，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神圣奥秘的人，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为了什么？为着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更进一步的话，我要讲到范围这个词。我们在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上要是平衡的，同时也要是准确的。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不是说我住在你们里面，迟早你们就会住在我的里面，不是的。但是我们先要在他里面，但同时的他也在我们里面。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神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另外一个范畴里。我们或许以为国度跟范围是同等词，约翰福音三章主所说的就是他要我们进到神的国里，不是说我是要进到你们的饼，我是活水进到你的里面，我是活粮。这里有一个范围是我们所要进入的，我们需要看见这个范围，我们需要宝贝能够进入这个范围。我们在眼前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一个例子，就是叙利亚这些难民想要进到欧洲，这是一幅明显的图画。一个月前我跟弟兄们在柏林，我碰到两个叙利亚来的年轻人，25岁，这个年轻的女人27岁，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要来到我这里坐下来谈话。年轻的这个女子的名字叫 Linda， 她就告诉我她的见证。她说你提醒到你像我的父亲，他在 Aleppo， 他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祷告问着你的父亲和你的全家祷告，就能够从 Aleppo 能来到柏林。我发现8天之后Lina 接受了主。我的感对他的感觉就是主知道这是准确的，或许他是一个吕底亚，所以你需要读圣经，你就知道吕底亚这个姊妹是谁。使徒们被带领到欧洲，主怎么可能把欧洲打开呢？他们来到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保罗在那里谈话的时候，在那里祷告说主就在这里把一个女妇人的心，吕底亚的心打开了，也就把整个欧洲打开了，接着开吕底亚的心，欧洲就开了。愿主借着我们新的琳娜姊妹得着属于百济的这些难民。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范围对他们来说的宝贝吗？他们你到他那边，我们就给你们一些好的生机的，我们是生机的人，我们带一些生机的食品，给你们一块上好的牛排，他们给他这里，他说谢谢你，我在我里面的好不好，你帮我能够离开这里呢，我要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如果能够在那个范围里，如果能在 过另外一种的生活就好了。李弟兄对我们说过，弟兄们，你们需要在一个你们比现在更高的范围里。那在这19年半，到底有谁想过这件事？有谁为这件事祷告？有谁为着传出这件事？有谁为这些事祷告？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事必须要做的，不是不可或缺的，是必要的，是不可缺的。但是我知道这些事，但是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更深的事，更关键的事，更重要的事，这些必须要突破我们的全人，好使我们的心能够对这些事有兴趣，也有这个灵来寻求这些事。好，我们现在来看过这个纲要，这个纲要就是一个全貌，主要的就是给我们先看见这个，然后一点点我们就要看见这里深奥之处。但是要看看在这个聚会里面，在要来45分钟，如果你们没有寻求的灵，没有渴慕的心，我这一部分就过了。如果你们有我里面的负担，就成为你们里面的负担了。第一大点，三一神自己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终于神圣三一的三者，父子灵，乃是自有拥有的，并且互相内在，这就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神的国就是神，所以植物国度就是植物，动物国度就是动物，人的国度就是人和人的生活生命在里面。神的国度就是一个生命的范围，就是神的自己。三一神是一个范围，父是具体在化在子里面，而只是父的具体表现，形成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这就是神格。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是不进到这个神格的范围里的，我们乃是进到神圣奥秘范围的另外一个范围，这是在神的经纶里的。第二大点讲到我们需要认识奥秘的基督，这一位在地上肉身生活的人却是一个奥秘的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神，在神里面借着神而做。约翰做这件事做见证，他说，我的教导不是我的教，我不寻求我自己的旨意，我不做我自己的功，我不在自己的名里来，我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所做的一切，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真正的人，他是凭着神，在神的里面借着神做一切，所以神就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出来，就是他能够成为神圣且奥秘的有人性。我不是用属灵，不要把属灵当作奥秘。我们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一些这个姊妹们，他们很有怪异怪癖，非常奇奇怪怪的属灵，这些年这些跟奥秘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拿撒勒人，是一个木匠，他是在贫穷里长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里面，凭着神，照着神，他所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反应，每一个祷告，都是凭神，在神，以神来做。你怎么找到这样的人呢？这是他是一个特别一类的人，他是一个奥秘的人。基督第二大点，第一个神人基督乃是神圣且奥秘的人。神圣是在神这一面，奥秘是在人那一面。第一终点，在主耶稣作为第一个神人的生活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而奥秘的。神乃是在奥秘而属人的方式里得以显现， 这 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他是真正的殿，因为他是帐幕，他是怎么样过生活，他是乃是像殿一样的生活，他是一个神圣奥秘的人，他却又完全是人，他在这个风波里风浪里面，在这个船后面睡着了。这人他需要睡觉，他醒来的时候他把他唤醒，他说我们快要灭亡了，他说你难道你不关心吗，你不管吗，我们在这里要淹死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时候会有这种祷告呢？如果你说你没有，你还需要跟主之间有更深一层的真实，所以他就在这里醒起来，斥责风和海。那他说这是何等的人啊，何等的人，这是一个神人，他是真是人，这是为什么他是可亲近的，他是非常令人亲近的，他是可亲的，他是我们的新郎，但他也是神，神在他的人性里得着了彰显。这就是这件事是非常奥秘的。他在船上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除了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但是他说他在地上跟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在这里他是人子，他却仍然仍旧在天上。这就是约翰所记载的耶稣。我们需要重新再读约翰福音。第二重点，主奥秘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神圣的范围，这范围就是神的国。主耶稣是一个神人，他在这里所说所做的都是，主耶稣是神人，他所说所做的都是很奥秘的，在他人性生活里完成的神圣事实。这个实际是在我们的感官和心思之外的，但是在他的人性里得着彰显出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彰显，这个人他是神圣的，那这个神圣的与人在他在这里相连结并且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结果就是奥秘的。我相信这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所讲的婚姻就应该是这样，丈夫与妻子是在是一个成为一体，照着神的定命，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二人要成为一体。然后在这里他就讲到基督与教会，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因为他们乃是在这里过一个婚姻的生活，如同人一样，他们却同时的也在这里过着在另外一个生活一个范围里生活，这一个也是在他们人的生活里面是有交集的，有交织的，就这就使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奇妙的神圣又属人的。他说这是不寻常，这很寻常的，但是却不怪异，不是非常奇怪的，甚至还不是属灵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圣与属人的相调在一起了。这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第三重点，主耶稣是神人。好，我读过这个第三重点。好，第四重点，第一个神人的祷告乃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在地上祷告的人？父啊，愿你是你的儿子懂的荣耀，好使你的儿子荣耀你。父啊，我在这里祷告使他们成为一，就如你和我是一一样，你所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了他们，好使他们成为一，就像我们是一一样。到底这是什么时候讲到？在可见的未来，头的身体会不会学习有这样的祷告呢？我知道主要在这里牧养我们，直到我们能够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祷告。主耶稣是在肉体里的人， 但他仍是在神圣的奥秘的方式和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第三大点，我们可以进入神圣奥秘的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进到神格里面。但是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在这里说到殿父的家的时候，他这里乃是指这复活说的，就是在那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到那日你们就会知道我在哪里，你们也就会知道你们在哪里，因为你们乃是在我里面，因为你们在我里面，你就在我所在的地方，我是在我父的里面。你们现在就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就是这一位士灵的基督，也就是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不可能进到神格里面，那是数值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范围，是由基督的复活所产生的，在我们可以进入到其中，不仅进入，甚至可以在此生活。我们基督的生活可以在这里，我们的召会生活可以是在这里过，甚至我们人的生活也可以在这里过。我要再说，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情形里，不管怎么样，我告诉在主面前告诉你，对我来说根本我都不在乎。如果我能够去到韩国，这去俄国有特会或训练，或者那件事会不会停下来？我在圣约瑟医院好多日子，在内在来说一点都没有改变。范围就是范围，不管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有是超过肉身的物质的。当我们在这里过肉身为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终极完成的灵里，我们就能够在士灵的基督里面。在这个范围里，我们乃是在这个复合的灵的范围里，在这里的每一切自然而然的都是我们的。你需要主的人性，你需要他死的功效吗？你需要他复活的大能吗？你需要他人的美德吗？你需要他神圣的属性吗？都在这里，都是为着你的，只要吸入。这就是你的长子名分。你这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范围里，愿我们的眼睛得打开。主啊，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个范围，使我们能够宝贝你所给我们进入这个范围的入口。第一重点，另一位宝会师就是实际的灵，乃是指的实际实化为指在信徒里面的同在。第二重点，在复活里指成了赐生命的灵，并来到门徒那里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要他们接受圣灵。借此我们就得知，子在父里面，信徒在子里面，子也在信徒里面。在这里我们又讲到进入成为一部分。第四大点，我们需要进入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并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第一大点，第一重点，我们乃是借着看见神圣奥秘的范围而进入这范围。在属灵的事上，看见就是进入，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你开着车或坐着飞机，主就决定说，好，我现在要把帕子揭开了，你就坐在23排中间的那个座位。突然之间，这件事临到你，你不愿意在这里影响别人，你是在飞行当中里面，你就喜乐，你说我看见了，哦，我看见了。每个人都说你看见了什么，你说我看见了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了。我是在这个 大的飞机77的耶稣里面，我看见的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我现今就在其中了。我盼望所有主恢复的圣徒都对这神圣的奥秘范围有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永远不要轻看对一些是正确看见的，因为对一件事情正确的看见会改变我们，甚至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整个人。我能够向你们做见证，愿主遮盖我们，我的全人因着这个异象而受了影响，在我里面有一个渴望，不管我失败，我暂时不在灵里，都不能改变这件事。我的家就在这里，这是另外一个国家，这是我的国度，这是我所属的地方，我在地上是客旅，但是我却要与你们一同在这个范围里生活，来经历所有在这个范围里所发生的事。这是为着他的身体。第二重点，我们乃是借着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而进入这范围。你们结了婚的夫妇，你的家是一个小小的范围，你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怎么进入这个范围，乃至就是借着出生就进入了这个范围。那我们怎么进入到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呢？我们乃是生入哈，出生就进入这个范围。第一小点，我们借着神圣的出生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借着重生我们生入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二小点，我们借着有份于神的神性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这里有十个小点，我不愿意在这里一篇信息里在这里为你们喂得太多，你们已经很饱了，我不愿意，我还有26-27分钟，我愿意在这里，你可以给你们只是参考的书报，关于有分于神的神性，你能够有10点7-8点，就你在这里，你在这里有份，你在这里吸取，你在这里昼夜的在这里被构成。我们真是在这告你，这很难。有份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吸入主耶稣，你只要喝那里，你只要吃主的话就可以了。你让这个话中的光照耀在你里面，你让主在这里分赐到你的里面，这是何等的美妙。我们能够活在其中，有份在内，我们在这里不是彼此竞争，我们的每个人的阶段程度不一样，这是有些人是已经在这个范围里有一段时间了，甚至在你出生之前已经进来了，他们能够鼓励你，能够供应你，你是不是很喜乐？我们还有李弟兄和李师母在这里生活，作为一个活的见证，这个神圣奥秘的人生活在这个范围里，这是不是在你里面激动一些东西？因为在我里面做了这样的事。第三小点，我们借着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这身体要完成新耶路撒冷，作为神圣奥秘的范围直到永远。第五大点，每一位信徒都该是神圣奥秘的人，是属人的却神圣的活着。你的印象是不是很深刻？在第二篇里面你看到了主的人性是如何等的重要，这是跟殿有关的，这些木头，所以这些松树，基督的人性与他的死相搏木，也就是他复活里的人性。这里橄榄木，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般的人性。我在这不是像仿效保模仿保罗，像这个我有个奥秘，我是跟你讲，我告诉你一个奥秘，我们在生命性情彰显 上我们成为神，我们就越成为属人的，这是同时发生的。这两个的组合就是神所要的。当你有许多人在义里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殿了，这就是团体的神人。第一终点，我们已经从凡俗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被圣别分别出来归给圣别的神了。现今我们是在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中二，作为神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该做神圣奥秘的人而活。你说这怎么活啊？不是你看着镜子说好，那这个人怎么样啊？好像奥秘的，我是不是要这个有这样的表情才是奥秘的？奥秘的表情不是的，在这里没有自我的努力，你就是过你人的生活，就是在调和的灵里啊，来过人的生活。你让另外那个人位在从你里面活出来，他是你的生命，你是他的生活，你让他活。然后无论你在这里在人性上做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奥秘的。你不是在四处走着，哎呀，是很自觉说，嘿，你知道，嘿，我是个很奥秘的家伙。那不是任何自觉的东西都是错的，生命是自然而然的。对那些是宗教人士来说，这是很令他们震惊的，因为耶稣般的人性呢、啊，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笑话。最后他们会长大，他会认识，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一个。第二，终点的第一小点，我们应当是神圣的，却是属人的，不是仅仅属人，乃是奥秘而属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是神圣而奥秘的。有一天我在安丹汉这条街上 Brookers 在这里开车，我们在这里不是有一束金姐就来了，很活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在这里花店那里，好，我要去我太太买花，买束花。我到那里，我就突然之间，通常不是在我的时间表，我就到家里面，他面对那面，我从后面来，我就拥抱着他，把花送给他，然后我立刻又冲出了去了。他很被我摸到，几个小时之后，我在办公室里面，他就在那跳跃的走进来，带着一些别的东西。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形式，我不是每一次什么。7月30号我们结婚纪念日就在这里跳来跳去这么做，不是，我只是那个时候我在这就是开着车，主要我在人性里顾惜我的妻子。我所做的是很属人的，但不仅是属人的，更是神圣的属人，奥秘的属人。当孩子们在他父母身上看见这件事，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种到他们里面，说我长大的时候我要有神圣又奥秘的，大概不会用那样的词哈，但是这就是这种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二小点，我们该同着神，在神里面凭着神，并借着神做一切的事，这就是神圣的含义。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必须在看得见的一面是物质的，在看不见的一面却是神圣奥秘的。同时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当我在医院里待了几天，早晨5点那个吸血鬼来了，他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护士，我称他为吸血鬼。这个年轻的5点钟，哎，起来，我要抽血了。我记得这个年轻女子的，我就称呼她的名字，所以她就从我人的手臂里吸了人的血，她却不认识。 你在这里乃是跟神圣奥秘的这个病人接触。我没有称他啊，我没有叫他吸血鬼啊，我没有称他吸血鬼，我只是给你们在这里，给你们烧，叫你们醒过来啊，给你们苏醒一下。但是，这些人不是温柔的告诉你啊，现在看看先生，我要来吸血，他们就把你唤醒，把你叫醒，好，你把我摇醒了，会，我在耶稣里醒过来。所以我们是同时的，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需要整篇信息。我们四章这里秘诀就是这个灵与魂的分开。外，你这个外在是在外面的环境，但你的里面却不受限制。你外在你活在那样的范围里面，里面呢你却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你乃是在调和的灵里。然后下一段第六大点，我在这里只要读过就给你们有一个印象，到底我们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是什么样的情形。第一重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那灵为独一包罗万有的福，这是一个有福的范围。第二重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升天基督的传输和他天上执事的供应。基督天上的执事是在这个范围里所执行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范围里，就不在。我还记得李弟兄在希伯来书有生命读经的训练，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他当时讲碰碰碰碰碰碰，他在这里，他的执事在这里讲碰碰碰。我在这里想，他说碰碰碰的是什么意思？碰碰碰是什么意思？这就成为我寻求的一部分。经过若干年，我就稍微学习到一点。你知道碰碰碰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是，就是碰碰碰就是了。那就是这个加利的借着传输供，基督在他属天执事里的输供所有的这个，现在最少这里有稍微一点的，我里面有点的碰碰碰在进行着。你要做一个碰碰碰的人，就是做个碰碰碰属碰碰碰的人，你就需要在碰碰碰的范围里，就是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神生机的救恩，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在生命中得救。我们怎么在生命里得救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圣别更新磨成变化融化，你就需要在这里。第四重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活在神的国，这神圣种类的范围里。我知道我们乃是被神圣的人所环绕着，神人所环绕。第五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照着生命之律的自动功用，过着自然而不费力的基督徒生活。这里生命之律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有个自动的功用，所以你还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作为这个范围，在这里有一个律在这里运行，就是使你得释放脱离罪与死的律，所以你自然的就活出来。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你不知道你需要恒忍，但是恒忍却在这里。你不知道你需要卑微，但是卑微却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是何等美好的范围，我们能够活在其中。第六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过真实的生活，彰显他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我们成为最真实的人。这神圣的实际就成为我们的真实和诚实和我们的诚恳。那约翰是这样子，他在这里写就说，我在真实里爱，我真实不仅仅是爱，这里有爱，还有神的性情素质的，都神的素质都在他的爱里面。所以现在你的诚恳，你的真实是为了心融化。 当我们在这个很可怕的这个政治循环里面又来了，所有的竞选人，我说整个政治系统啊，如果只说真话的话，政治系统就崩溃了。但是时候要到，在地上要有一个国度，会满了真实的。你是不是愿意在其中呢？我也愿意。第七重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以三一神调和，为着保守一，这就解决许多召会的问题，许多的问题，很多问题让我们心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介入，因为弟兄们完全在物质的范围里，而不在这个一的范围里。所以这以为这是他们的区域，这是我的工作，我在做这特别的工作，我不需要跟别人交通。你在这里有波饼，我们不需要跟别的其他教会交通，这里就波了饼了。这就给我们看见你还远远的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在这个范围里的人只能为你心痛，在这里寻求主看如何服侍你。第七大点，我们是神圣奥秘的人，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为着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我们在这要成为我们的这生活，就成为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生所活所事就成为我们的构成。三一神正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这居所也成为我们的居所。你看看今天这个今天的基督教的神学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他们说了什么？这是神圣奥秘的一章，神圣奥秘的福音，由一个神圣奥秘人所写的。这个父的家就是神的殿，这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然而神学家把他们改成什么？天堂。所以天上的华夏物质上在这里把它限制住了，甚至我们在这里最近肯定否定我们的研究里面有一些，这里说你们是动物，我在这里称我们为动物，说才讲这些话，我在这里在听了就耸耸肩。80年代我跟有多少动物在一起，我要在勇士里跟他们在一起过程，所以这些所有的鸡兔这个鸽子，这不是鸽子，所以这个都在那里。哎呀我的天哪，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我要只愿意永永远远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活到永远就够了。但是父的家表征三一神与蒙他救赎之人的调和，作与神与他子民的相互住处，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这就是殿。现在我们在生命里的调和，生命的连结，性情的调和和人为的合并，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相互的居所就是殿。我们越成为神圣奥秘的人，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生活，我们就越被建造到神圣奥秘的殿里，然后最终神的荣耀就得以彰显。这里有一首诗篇，第四篇信息里面引到一首诗歌，在他的家中的一切都是荣美的，神得着彰显，神在各处都得着了彰显。这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最高的祷告，在神圣一里的那个祷告，你是不是渴望得着这个？在这里没有己的彰显，在这里不再有己，不再有怪癖，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殿。我们渴望这个，我们为此祷告，我们在这里为此生活，为此呼吸。神在把他自己，神与我们，神正在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子民里面，使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为了把我们做成这样一个相互的居所。你看见这个分赐不是那么难，就让他与你调和，这不难呢。只要在洗澡的时候祷告，在堵车的时候祷告，主啊，把你自己分赐到我的里面，主啊，谢谢你，我给你一个迟来的感谢。虽然我在要往左，当这个 在我是排位第八位，因为前这很在这里，我在这里就停下来了，我大概又要等两分半，我在两个半分钟再停在交通这个路灯的面前，我可以要不就是埋怨，就是可以经历两分半钟神圣的分次，在这个红灯面前，这是你的选择。这个我失败过，我也成功过，这两者都做过，我要承认。我失败的多，发怨言的多，但是分次的这个少，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正我们的经历。第二小点，神与我们，我们与神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住处，一个相互的住处。这住处就是教会，做神那神圣奥秘的殿。纲要就是在这里，这篇信息是讲到成为神圣奥秘的人，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为了建造神那神圣奥秘的殿。好，现在我要讲一个总结的话，有十个点，但是不要怕，每一个点不会说超过五分钟。这些点是为了整个身体的，这不是为着你，这个为英雄的，不是说你下一周你要这十个点，就做出十个点，奉献自己做十个点，你就成为英雄了。不是的，末了你会看见，这个奉献跟那样的奉献是不一样的。我盼望在我们的行程上是有光的，就那些不是在这里批判的，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历史，这是为着那些对这些是真实有心的人说的话，这些话是为着那些寻求主之人所说的。所以第一件事，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意象，并且对神的殿有清楚的看见，就是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有清楚的看见。我应该先提这个点，我在这里稍微停住一下，我要插入一点的话，在前面的道路很可能是灰暗的，是暗淡的。我们二弟兄从生命信息里读了一段话，是从帐幕的教会生活到殿的教会生活，他是从35年前释放的信息读出的那段话，所以让我们稍微用下我们的想象力，快速往前35年，现在是感恩节特会，2050年 ,Jacksonville,Florida, 在凯悦旅馆在这里，新的一代的弟兄们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总题就是教会的神的殿。那弟兄们一开头就在这里寻求主，有这样的题目。我们来到李弟兄70年前说过的话，然后要从帐幕的教会生活来到殿的教会生活，然后很惊讶的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老档案里面呢，这些很老古老的纲要，好像这些那些诚心圣言里，那些35年前有这样的一个特会，我们现在有负担有这样的特会，因为啊那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花了35年才走到这里，那要来的35年又如何呢？我不相信主会让这件事发生，我也不相信我们会让这些事发生。所以首先我这缩短时间，我们需要有个意向。第二个，我们需要对基督有真实的经历，好作为圣殿的材料。 我盼望你不是被我得罪，我非常宝贝圣徒的分享。但早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从来有你们这些人的胆量，这样的胆大妄为，在一篇很沉重的信息之后分享一些轻率的话。对基督的享受乃是根据于对基督的经历，你怎么可以说我享受这些这个牧草但是却没有吃过呢？这是错的。我们需要对基督的经历祷告，才有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必须完全经历基督把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也让这件事发生。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会进到你的那一部分，是关闭了许久，你在这里保护那一部分，保护了很久，他要进去。有些事会真正发生，你为这个祷告。好，第四点，我们要被真理构成。在这个特会之前，有多少人曾经仔细读过列王记上那里所有这些材料，有仔细读过这些话呢？我们应该考量一下，我们需要被真理构成。真理包含生命，真理也蕴含着生命。第五点，我们需要在生命的经历上往前，并且在生命上长大。我们昨天晚上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长大就是建造，这个殿在这里长大。我们几乎要到2015年的年尾了，我们很期待明年，但我们好不好这样的祷告，在余下的这一年和以下的2016年，求你给我每一天有在生命上正常的长大，使我能够长进，使我能够在生命的经历上往前。我刚在波士顿延伸训练里面讲到一个设计一个新的一课，讲到在生命经历的往前的这一课，我没有办法向你们形容我里面的那个感觉和负担。在对他们讲这些刚开始的这个一段话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这个祷告，他们能够脱离多年暗中的摸索，我们能够牧养他们能够很快的长大，不像在我们那一代有许多人错过了，我们只是一直往前而没有长大。第六点，我们需要成为石头，那是在暗中被切割而合适的建造在一起。这是第三篇纲要里面，你应该可以回去看。在性情来说，我们都有尖锐的角，零零角角的都是不适合建造的部分。我们很多人知道，在我们照顾圣徒多年就知道，那些很尖锐你的那些点能够伤害别的圣徒，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乖僻，这些石头需要被在这里建造起来。这些建造起来，这需要有一个在暗中静默中隐藏的历史。虽然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说他们所经过的经历，这是在暗中所经历所切割的，他们或许被遗忘放在一边多年，或许被埋葬在某一个地牢里多年，经历各式各样的事，他们在那里被切割，不是要他们成为超级属灵的，好使他们能够被合适的被建造在一起。很悲哀，我们看见一些圣徒却看见没有被切割过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渴望被建造起来，但是却建造不起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切割。 神，他们只是延迟这个过程而已。我能向你们做见证，有些人不是，我不是一个不熟悉这个切割的人，我熟悉切割，我知道你们不要抗拒，要接受这个切割，让主预备你成为一个石头，能够合适的在生命里，在这个建造，能够在这个建造里。第七，我们需要完全被带到复活里，因为神的殿完全是一个在复活，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一个实体。第八点，特别是为着姊妹们，有深度姊妹的，的确在我们这里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在我所在的这个姊妹们，有一些坐在我不远的地方，我认识这些姊妹们，我宝贝姊妹们的祷告，为着我们同工弟兄们的祷告，我们因你你们的祷告而生活，因着你们的祷告而能够去访问召会。但是或者真是这样，你们的祷告主要是在物质的范围，是为着一些物质的一些情形的反应，但是到底有谁愿意在冬季训练里面，我们那里会有一些信息，有谁愿意来到湘潭这里，放下一切个人的利益，为着圣徒们生命的长大，对基督的经历祷告，为着神的殿的建造祷告，有谁愿意为着编组成军祷告，为着这些内在的事情祷告呢？姊妹们，我们在祷告的职上没有办法跟比得上你们，但是我请求恳求你们要学习在神圣的奥秘范围里祷告，来这里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回想配合。那第九点，为着我们禁止的弟兄同工们，我们与你们是一，我与你们是一，不是在这里鄙视你们任何一位。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更多不是更少。但是这在我们的执事里还有另外一个度量，这是在保罗的执事里所有的一个这个度量，这是主所要恢复的。我们知道保罗所付的这一个代价，他到地中海在这里所有的行程建立召会，但是格罗西书四章十九节，我在为你们再受加拉太书，他就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他说我要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他曾经有一次受过生产之苦，但是我很温和的对你们说，这里有没有弟兄们在这里再受生产之苦呢？你可以去访问教会，留在很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如果你在菲律宾南边，那个地方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你花了相当一段的时间。但是到底有没有谁为着基督能在圣徒里面成形而再受生产之苦呢？我在这里说每一个小时的话，有100个小时的劳苦，你认为这个总题是怎么来的？是从劳苦来的，在受生产之苦。那这些结晶是怎么来？是从受生产之苦所出来的。这纲要是怎么出来的？每一个都像生孩子一样的有生产之苦。保罗对哥罗西书说，基督在里面是荣耀的盼望，第一章37节到38节，我们在这里 警戒个人，劝勉众人。哥罗西书，少是我们个人在基督里，在成熟的线上，我为此劳苦竭力奋斗，乃是照着那在运行我们里面的大能竭力劳苦奋斗。在这里有没有人在这里是为着圣徒的成熟在这里劳苦呢？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祷告，这么多的祷告释放出多少的信息，你只能在交通里交通这么多了，然后你只能在怎么在这里竭力奋斗，在这里受生产之苦。当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呼召圣徒们来到米利加，那时候他提醒他们，他们在这里讲到两次，他提到20:19，他就说我在这里我是流泪，31，他说我昼夜什么劝诫你们个人，用什么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想想看，保罗坐在你的客厅，把他的全人倾倒出来，在这里跟你交通，然后他就到了一个点地步，他说我们只能流泪了，迫切的泪。我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是要情绪化，那是外在的事，算不上数的事，但是这里需要有一种的迫切，在这个职事和工作里最少能够比得上够得上神里面的那个迫切。那最后一件事，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祷告和真实的奉献。我在这里说简单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所需要的经历，好使我能够被建造，召会成为神的殿。当你祷告这个很简单的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向主敞开，好有各样在这篇信息里面的经历。借着真实的奉献，我不是说一个假的见证，其实是一个你不能守的一个向神的应许，就是每个月要读圣经一遍，那个是你不能守不住的这个奉献，那个应许不是的。奉献是我们把主权交给主，同意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主如果啊，我们能这么做，主就会喜悦。主啊，在这一次的特会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怎么想，我是怎么想，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却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你，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主，在你里面，照着你的心意，为着召会的建造，作为神的殿，在我里面做你所要做的。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当这次特会即将结束，我们从心里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你一堂又一堂的聚会说了话。我们现今在你的面前，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愿意做圣别的祭司国度，在为着你整个的恢复代求。我们在你面前背负着每一位圣徒，每一处的召会，在全地的圣徒和召会都背负在这里。主，求你看着我们，得着我们，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主，使我们能经历基督，好为着神殿的建造，我们作为敞开的器皿来到你的面前，预备好接受你的分赐。主啊，使我们成为你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 与你一样一次，使我们成为神圣奥秘的人，好，为着神那个神圣奥秘的殿。主，谢谢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主，谢谢你听了我们深处所发表不出来的话。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为着你对我们来这丰厚的怜悯感谢你，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恢复里。所以我们在这里与你一同祷告说，主啊，我们的主，愿你建造教会成为神的殿。